Today 你要做什么
？Today 你要做虾米
？Today 因为做么该
？Today is a good day。
赶快跟我们一起
，Today 来读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Today 来读册，我是笑鱼。好，有句话说呢，万中归一哦。在《金融的智慧》这本书籍当中，可以看到智慧这件事情其实是横贯在所有的领域，不管是财经啦、文学啦，甚至是婚姻，哎，其实你都需要一些处事的智慧嘛。那书当中呢，有个推荐文是这样写的，他写说，借由理解本书的要点，充分运用你的天赋才能，随着时间创造出理想的价值。那今天呢，就邀请到这个推荐文的写作者，就是不断创造自己理想价值的推荐人，财经作家雷浩斯。嗨，你好。
Hello， 大家好。
好，这个雷浩斯真的很厉害，多才多艺，我们在上一集有稍微提到。好，不过我们先请雷浩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认为说读这本书籍或者是金融本质的智慧，在你从事这个投资或是研究这么长时间以来，你觉得金融的智慧在你个人生活当中的运用有哪些呢？
金融的智慧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点，就是他希望把金融业的人导向正轨。导向正轨的意思就是他创造正确的价值，让客户跟自己都处在一个双赢的状况。如果不是双赢的状况的话，会某一个地方被剥削。那这种被剥削的状况呢，会变相哎，你是金融从业人员，你一定从客户那边捞了不少好处。那么一来，这从业人员本身也是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职业。
对。
那金融智慧是试图把这导向这一点。那当然实际上金融业是可以创造价值的，只是愿意这样做的人没有那么的多。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持续愿意做这件事情，就是绝对是一个好事。像查理蒙格有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要走正道，正确的道路，走正道那里人比较少，风景也比较好看。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会是笨的事情，别人抽大量的管理费你不抽，好，但是呢长期下来你可以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可以得到很多人的信任，你可以得到真正的资产成长，你可以不因为利益去做坏事，然后在做好事的过程中也可以让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创造价值。
这是一个蛮理想的情况，不过因为其实比方说有些朋友在这个学习投资或者是理财路上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会被一些话术给吸引，
对，
比方说高额的利润报酬，然后所以很多人因此被诈骗嘛，对不 对？我觉得其实当然我们不是说谴责说大家都好像被摊子给蒙昧了，可是就是显然这人性当中会有一些这样的性格存在。你自己曾经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吗？或者说你怎么样去抵抗这些旁门左道的诱惑呢？
哦，很简单，就是我学习的过程中其实大部分都在看巴菲特跟查理蒙格，那他们会不断的宣传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就是你要避免利益不一致。查理蒙格有一个演讲叫做人类误判心理学，他讲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会导致大脑失灵的一些状况，导致你判断错误，尤其在心理层面上。误判心理学的第一条叫做因为激励机制导致的错误判断，也就是因为利益导致的错误判断。那讲的最白话一点，就是因为贪念导致你判断错误，你贪的就反而受损，你原本想达到利益但是你得到受损。想达到利益是正确的事情，因为每个人为了生活你都要赚到薪水嘛，你不会说你的薪水是利益吧，你只会说那是你的付出跟后面的获得。
对，
然后其他人会用偷拐抢骗的方式来骗你，然后 他用了很多话术跟方法导致你的大脑失灵。所以重点其实不是大脑失灵的错，而是你要有智慧看出那些事情。所以蒙格又会说取得智慧是一个道德责任，只要你不被骗子骗，大部分人都够聪明到不被骗子骗，那就不会出问题了。虽然骗子本身会进化，但你只要谨慎小心顾好自己，你就不会被骗骗。另外一点则是为什么要学好金融，学好投资理财，因为很多人被骗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他有压力。
哦，
当他有压力的时候，那些诈骗给了他一个利益上的希望，他就判断错误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一种连锁效应。因此做好投资理财，做好自己的理财规划，做好自己的投资，然后学到一些足够的智慧，你才能够一直往正确方向去移动，这样你就不会走偏了。一开始就没有走偏会比以后更轻松。
我现在停顿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段话要听两三遍。听雷浩斯的谈吐你就知道他真的看了很多书，还有他真是信奉巴菲特跟蒙格的这个 创造财富之道嘛，我觉得这是很正道的一件事情哦。那其实在书当中他有提了很多不同的概念，包括我们在前一集当中有提到的保险公司的概念哦，就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保险公司，你去运用你的经验，然后呢去搜集大家的一些数据，然后去让你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的状态可以越来越扩大哦。那在书当中还有用婚姻来比喻并购这件事情哦，就对很多就是非企业家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并购这件事情感觉上离我们很遥远，可是呢如果他跟婚姻做结合，欸，你就大概可以知道嘛，因为你就知道婚姻有很多那个美感嘛，有很多机遇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成功的并购跟失败的并购，可以请雷浩斯跟大家分享一些例子。
好，并购这件事情呢对企业家来讲真的就是结婚，所以有一些创业投资的书会讲他底下的一些创投公司想要去跟别人并购啊，他们就会说哦有人上门来谈啊，哦有人上门来提亲的，
对对对，
还有人会回答说哦结婚对象要自己去找，与其并购被别人来谈并购，不如自己去找被并购对象好，那在书里面要提到的就是一个美国线上跟时代华纳的并购。对，美国线上是网络公司，时代华纳呢又是传产的，它有大量传产资源，所以他们想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把我的传统资源转成在线上，我们就等于有巨大的竞争优势了。
对，这是数位转型了，
当真是一个美好的婚姻，对不对？对，那当然结婚很开心，离婚很痛苦好，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大量开开心心的合并，最后呢不但没有任何的利益，反而是一大灾难，可以说是教科书等级的灾难。那在这里面他就提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重点，就是时代华纳去并购美国线上，可是他在调查的时候呢，调查根本不够仔细，发现在里面美国线上里面有一大堆做假账，因此呢你原本找一个结婚对象以为得到童话故事一样，可能一个嫁给了一个高富帅，最后才发现其实是鬼故事不是童话故事好，那做假账他有超级多，所以这间公司根本一点价值都没有。其实他还举例了一些其他公司，像美国的惠普嘛，用110亿买了一个英国软体开发商，就算完之后才知道他连10亿都没有，这就调查不仔细。再来呢，你在并购别人的时候呢，你可能想要弥补你组织上的漏洞，我缺一个数位的部门，我就去并购一个。
对，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原本内部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你要去并购它，你就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等于是两个完全不合的婚姻。然后再来，他们当时其实是想要抢时间，双方都想抢时间，因为时代华纳的任期的那个人叫雷文，他任期快结束了，他希望在任期结束之前做个绩效出来，
名留青史，
名留青史，风光的离开，所以他有时间压力。那美国线上那边知道，当时网路股正在天价泡沫化，他要趁贵的时候把它卖出去，赶快卖出去，这么样才可以捞到钱。因此双方呢都有时间上的压力，就冲动的结婚了
啊，一拍即合
一拍即合的冲动然后接着他们就确认一件，他们就先替自己建构了梦想，就是我们会产生综合绩效，重效，重效完完全全都是夸大的。所以失败的并购里面会有一大堆问题，当你在认为你们可能把两边的资源整合的时候呢，首先整合的成本被低估，整合的时间也被低估，整合产生出来的效益，产生的价值被严重高估，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完全不划算。最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两间公司根本就是不同物种，甚至是敌对物种，因此你连组队都不适合组队
哦。
所以其实像用并购比喻成婚姻是很合理的。那厉害的企业家跟我分享聊天的时候，他也会认为其实你找结婚对象，你就是找一个你人生的合伙人，那你要找人生合伙人之前，你就要确切调查，尽职调查，才不能被冲昏头。恋爱的冲昏头叫做恋爱脑，那并购的冲昏头呢就是重效，他们只会在想后面产生出来多大的市场反应，然后会反映在股价上，但是实际上不容易，这就失败的并购有很多很多，
就是世人不清啦。
对，世人不清
世人不清的时候会产生的问题是真的非常的多。
好，没错。
那我们刚听到一些就是这个失败的并购的案例哦，那有没有正面的这个并购案例呢？他们确实创造出合乎这个预期的这个重效呢？
成功的并购也有很多啦，其实我觉得最厉害最成功的应该是伯克夏啦，因为伯克夏本身是保险公司，他通常都会买一大堆其他公司，各产业几乎都买，可是他不太管那个并购，他买完之后呢，他连管理阶层都不会换，全部通都不会去管他，他只要求现金回到公司总部就好了。 对，你赚到钱缴回来给我就好了，实际上这也合理，因为本来就是本身股东就是领钱嘛，
对，
领赚到钱，那他把赚到钱再拿去投资其他公司，原有的团队原有的文化都不变，这个就是最理想的一个并购。那当然这样的理想并购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他赚钱他为什么要卖给你，
对啊，
一间赚钱公司为什么要卖给你，有很多原因，首先呢可能创办人年纪大了，他不想给底下的人接，所以他然后或者创办他年纪大之后他想要卖掉股票换成现金，他想要做一些遗产上的避税，好，这几个都原因。接着他在卖的时候他就要选择卖的对象，因为这跟结婚一样，那会跟他买的人有哪些，第一个市面上的同行，如果你是 A 产业你就卖给同行的人，同行的人表面上会说哦，我们真是一拍即合啊，但是当你卖给他之后，他们每个人都会认为现在我是你的老板，我懂得比你多，如果真的是就好了，对，通常都是这样，然后他们不会善待你辛苦打造留下这间公司，这是第一种卖给同行。第二种呢卖给私募基金，但是私募基金呢他也不打算永远持有这间公司，他只打算进来之后把你的财务稍微改造一下，弄得漂亮一点，先买下市再重新上市，中间赚价差可以一笔，这就是私募基金的做法。好，那为什么扑克虾会投资成功呢？因为我们是第三种，我们买了之后不打算卖，而且会好好照顾你的公司，就是这个样子。长期下他建立了这个名声之后，其他好的公司当他有卖创办人老去，有卖股需求，希望能够节税的等等这些需求，他们只要卖给扑克虾的话呢，他的公司可以好好留着，不会被搞砸。因为很多创办人最后他在乎的已经不是钱了，他在乎的是他过去留下这个心血打造的东西会不会被搞烂，一旦被搞烂的时候呢，这比有钱还令人难过。
对啊，真的，因为如果创办公司被搞烂，就像是小孩被错误的对待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没错，实际上那就是他的宝贝嘛。
没错，
那你现在知道交接给这个之后，你的宝贝完完全全好好的留着，那其实就是一大激励，一大动因。对，那巴菲特其实他就可以用这个方式，用合理价去买入这些公司。为什么要用合理价？如果你买的太便宜，未来你要跟这个人长期相处，他会不高兴，因为他觉得我吃亏了。那如果你买太贵，你自己会不高兴，因为你也吃亏了，所以我们双方要谈出一个合理价，所以巴菲特后来在讲，我用合理价买好公司，这么一来长期都不会，双方都不会吃亏，才会形成一个正确的并购。
真是很有智慧耶。
对对对，但其实他并不喜欢私底下买好公司，他喜欢是在股票市场买，因为股票市场在暴起暴跌的时候，你连讲价都不用讲，你就可以直接在市场买了，
那就可以买低价。
对，你就可以买低价。那你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你要顾到 人家的感受，所以实际上他比较喜欢从股票市场里面去捡便宜，因为到时候是股价产生出来的一个市场的概况就可以直接买了。
对，
所以用并购来讲的话呢，企业并购其实比婚姻好得多了，你跟很多人结婚会有重婚罪的企业并购的话你可以买很多好公司
真的真的，就是并购好公司创造价值也是一个方法
然后接着你就会有一大堆非常有才华的人成为你的同事，这样的话光是生活上本身就是一个很令人快乐的事情。
没错没错，跟聪明的人为伍会让自己更有智慧，当然巴菲特本人是超级聪明啊。
对对对
对，不过我们说企业家靠这个并购公司可能也是创造财富创造价值的方法之一，那我就在个人呢其实包括公司也是有一个方法是运用杠杆。好，当然我们每次提到杠杆，我们第一个可能会想要融资啦，融资好像就是一个杠杆的方法，包括期货也是，但是呢我觉得台湾人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会多少有点恐惧跟阴影，我们看了很多所谓的融资失败好就要这个跳楼的人哦、喔。所以到底怎么样去评估，正确的评估自己的杠杆过高或过低，那我们也好奇说像雷浩斯这么专职的投资人，你也会运用杠杆吗？
我们在谈杠杆之前呢、啊，我们要先想，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东西叫超额报酬。超额报酬的来源来自哪些？以我的方式是删掉不好的公司，留下好公司，就会产生超额报酬。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去借钱，这是大部分人会做。假设你先买大盘，报酬率10%，好，那你用一样加码一倍的钱去跟银行借钱，然后一样的买入大盘，你的报酬率就变20%了。这么一来呢，你的风险确确提高了，你的报酬率也提高了。对，那这时候其实风险跟报酬是对称的一个状况。那对于一些完全没有钱的人，或者他们需要钱的人，他们就会运用杠杆。好，那运用杠杆的好处是你的财富会增加，坏处是你的亏损会增加一倍。好，那在个人身上呢，如何评估个人的杠杆过高或适当呢？那我们现在再看杠杆的类型，杠杆类型有很多种，本质上就是借钱。如果你是用那个证券行的融资，我是不赞成的、
啊、哦，为什么？
因为你用融资户的话，第一个利率过高，第二个你又锁定在单一的个股上，变得没有分散了。 那如果你是拿股票抵押借款，你现在来讲的话利率大概是 2% 到 3% 这个之间，那你的成本就降低了。第二是 你跟 A 公司借来的钱你可以去买 B 公司，那 A 公司抵押借来的钱你可以买 B 公司，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控制借款 的百分比，大概是这几种。另外一种的杠杆是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期货、选择权。那这几个呢，由于他们的商品特性不一样，期货是现金的、线性的，选择权有时间价值，然后选择权有买方、卖方，然后还有成交量，
对，
然后有大盘期货跟个股期货，有各种的。这有几个衍生性的一个新的做法、哦、早期来讲，大部分的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保证金放两到三倍，那那个时候最怕其实是跳空被迫平仓，那时候你的亏损就变实质亏损了。
对，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你用把个股期货那些呢当做个股来使用，例如像你买一个个股期货，如果现在买台积电可能要68万嘛、
嗯、
一张68万，好，那你就拿这68万去买台积电个股期，那个股期的话一口期是代表两张，所以你已经得到一个杠杆了。对，那你等于是用这种方式去取得这样的一个杠杆变两倍，那它风险其实没有那么的高，跟保证金放太少的情境来比没有那么高，这第一点、嗯、第二点的话就是双向避险，当它涨到相对高点的时候，那如果你觉得可能会产生大幅度回档，那你可以在其他月份的时候呢用放空期货的方式，这样你的账户就等于双向对冲了，有这几种方式，所以方式有很多种。那你要运用这些方式的时候，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对波动风险的承受度以及你对这个商品的了解程度，如果你对这两个都不够懂的话，那你的风险就大幅度的飙高了。
还是回到刚雷浩斯说的，最大的风险其实是没有知识嘛？
对，知识，但知识跟经验两者合并就会做得更好。
嗯，真的，所以最好是知识跟经验都同时都存有、
哦、对，要不然被意外搞下去，你亏钱亏到快破产那就完蛋了。
雷浩斯真的很会做球，因为我们下一集就要问破产这件事情。对，因为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看一些公司会宣告破产啦、嗯、那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经营公司，所以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说，哦，原来宣告破产它有一个时代背景跟这个破产的好处出现。好像我们知道最近有些艺人、哦、也是宣告破产嘛、哦、所以宣告破产它有什么好处呢？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这本书当中提到说，从宣告破产这件事情来正确看待失败，好，这个中间有什么关联性？
首先、啊、所谓的破产呢，就是你遇到风险超过你的承受范围了。对，也许你可以承受亏个100万，但实际上你亏了300万，那多了200万，那你就完蛋了、嗯、而且你已经没有办法偿还了。在没有办法偿还的时候呢，其实像这笔债务理论上就会变永久呆账、嗯、但如果你宣告破产但你还有意愿要还，这么也回到这本书一开始讲善用你的天赋价值，你的只是因为破产而遇到了一时的颠簸，可是你还是可以创造价值，你还是可以赚到薪水，你还是可以创造现金流，那么一来你就可以把这些钱慢慢的赚回来给他。当你宣告破产的时候呢，用这个破产法一定程度上也是保障债权人，当你可以把这些钱赚回来的时候，让你的信用又回来了，对双方来讲就变成双赢、
嗯、
要不然的话就变成一个变呆账，另一个搞不好就自杀了。所以正确的做法的时候是让那个破产的那样的一个人他都还能够继续存活，让他这个失败不会变永久失败，只是一时失败、
嗯、
一时失败跟永久失败是差很多，但如果愿意今天你有点像是给他一个救生圈，
对，
但他就只是暂时性的失败了。
没错，所以在书当中还有提到一些方式啊，就因为破产它有一些程序嘛，那这个程序当中也可以运用在个人生活当中。他有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向外求援，
对，
然后呢去寻求这个专业人士的帮忙。因为在这个破产法当中，公司如果宣告破产，他会需要寻求外界的一些协商跟帮忙哦。所以就是像刚刚雷浩斯说的，一时失败跟永久失败这件事情是很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放在投资当中也是，很多人就是在比方说啊，看到这个爸爸，很多人都是、哦、因为爸爸投资股票失败了，然后就再也不敢踏进股票市场。所以雷浩斯在对于像这样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就是鼓励可以给他们？
家人的失败可能会给你造成情绪上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会很巨大。
对，
这种状况下其实就是看你可以在别的地方赢回来，你也可以在同一个地方赢回来，你可以做股票，但你也可以改做创业、嗯、对，但实际上好了，就算家人创业失败你会不创业吗？对很多人来讲，就算家人创业失败你还是会继续创业，你还是会希望说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更多的价值产生。那当然如果你是因为在股市里面失败了，那你应该找出失败的原因才能够真正达成成功，因为学会投资理财对你人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对，那也许你的家人投资失败，但是不代表你会投资失败，
不要把失败做移形作用到自己身上。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成功。对
哦，真的也是耶。
对啊，如果你的家人失败、嗯、但 你等于是替他做到更好了。对，
真的，这也是另外一种成功的移情作用，也是
蛮好的。没错，没错。
好，在书当中有提到一段话，他说：“不是金融有问题，也不是金融吸引过来的人不好，而是金融会以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刺激我们的自我和野心。”所以你觉得人啊，就是在面对股市，其实会有各式各样的诱惑跟刺激啊，是跟我们刚刚提到诈骗的这个概念有点类似。人到底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些诱惑跟刺激呢？比方说，这个股市大涨了，哎呀，我这个时候该不该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点嘛，对不对？那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类似的事件呢？
心理学上有一种东西叫抽离，我觉得你可以用比较理性或抽离的观点来看这些。这第二个则是要偏长期一点。好，我们今天可能看现在是股市，虽然是假设今天你的个股大涨，大涨的话它明天会不会就继续大涨，你不知道。而且今日大涨的时候你要理性想，你现在去买成本就提高了，这就是一个理性。好，那下一个点就是大部分会讲涨的趋势会不会持续，这我们不知道，可是你要理性的去计算一下你现在这样子，就算你预测后面趋势再往上提升，那你现在成本跟报酬率的比是多少。举例好了，假设现在台积电，对，我们就假设它现在700好了，就算它涨到800也才 10% 多而已，那你现在用这个 10% 多去换报酬嘛，把钱丢下去换，还是有可能它回档一下，假设回档到600或600，我只是假设哈，
嗯，
但你那时候买入一定成本比在700的时候低，报酬率就提高。
对，
因此你要用计算报酬率的一个方式去看它。那再来是续涨的几率高还是续跌的几率高，这要再看趋势形成的时间，当趋势形成到最后高点的时候，本益比也被拉得很高的时候，那那时候下跌的几率就提高了。所以我在讲抽离的事情，就是你要去计算这些几率，然后把眼光再拉更远一点点，这么一来才可以善待你手上的资产。因为钱在等待的时候是会产生价值，而你在套牢的时候呢，你的价值就减损了。
对，
所以如果当涨的时候呢去买，你的成本提高，如果不幸套牢，价值 就减损。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对股市会稍微略理性一点。那当然下跌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状况了，虽然下跌的趋势可能也会持续，可是呢涨的时间是慢的，下跌的时间是快的，你只要撑过那下跌忍耐的一段时间再买入，你的成本就会提高了，因为你成本会降低，报酬率就会提高。所以你要用成本、报酬率以及趋势状况、本益比的高低来判断整体的状况，这么一来才可以避免掉这些股市里面的风险。
欸，但是比方说像刚刚提到这个台积电这件事情啊，大家就说，欸，可是很多这个股票啊，如果我现在没有买进，他就 一路涨上去，一路向北都不回头。哎，欸，对啊，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操作策略来做一个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好，那你原本可能要买全买的话，那就先买一半，因为他可能会一路不回头。对，这也是个几率也存在哦，那你就先持股一部分，这么无论涨跌你都进退 有据，跌的时候你就剩下钱加码，涨的话你不要管它，你去找其他便宜的股票，因为涨的话你原有不会也赚钱了，
这样就变成说你想要进也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啦。
对，所以你策略本身就是要对未来涨跌的不确定性增加一套应对的方法。
看专职投资人真的很聪明耶。你会玩战略性的游戏。
专职投资人应该都蛮会打这方面的，但我本身没有玩，我会玩西洋棋啊，但我不太打电动，是真的。
哦，那巴菲特就喜欢玩桥牌。
对，他喜欢桥牌，因为桥牌跟西洋棋比更不一样哦。其实我们现实生活比较像桥牌，比较不像西洋棋。
怎么说？
西洋棋下面呢，对方的棋子的总数目跟我们的总数目都已经知道了。
对，
所以这是个完全资讯。但是你在打牌的时候呢，你有自己手上的牌，有对方的牌，有公开的牌，还有还没发的牌，所以有些资讯不对称。而且我在跟你对赌的时候呢，有的人还会耍诈，比方说抽鬼牌，对不对？人家现在你可能抽到其他牌，我旁边鬼牌就唬你啊，你现在抽到鬼牌赶快拿到其他张。对对对，用这种耍诈的方式。那现实这种生活这种耍诈跟意外会特别多，像你在玩牌赌的时候呢，爆冷门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怎么爆冷门，但你不会怪自己，你在下西洋棋的时候你也不会讲爆冷门，你只会讲那一招我没想到。
对，没错。
对，所以西洋棋是完全资讯的完全赛局，那桥牌这些东西是不对称赛局，虽然你也有可能会算牌和什么，但总是会有产生一些意外以及诈唬，以及你对下注的金额会反映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你必胜，然后你压一个大的呢，你觉得对方会不会跟？不会，因为他知道你已经必胜，你才压这么大的，所以他不会跟，那他就 pass 过去，你就没赚到钱了。
对，
所以一手好牌不见得会赚到钱，一手烂牌呢，你有可能糊弄对方，对方如果真的跟了，或者他牌比你烂，好，那也有可能。所以其实现实生活比较像桥牌，
你要不要写一本就是从打牌看人生啊？
没有，我刚刚这些都是从其他书里面现学现卖 的、
啊、真的
对，但是因为那个不是金州出版，我就不要再打其他书的广告了。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耶，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从雷浩斯的这个分享当中，你可以感觉出来，就是说你遍览很多书之后，你很多知识可以互相贯通，然后可以去互相的做运用哦。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金融的智慧。那雷浩斯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话呢？
我觉得这本金融智慧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书，那我希望大家其实都应该把这本书有空的时候多看几次。那随着时间过去或你的经验变得更丰富的时候，有些书它就不单单只是阅读，而是会让你有所体会。那也希望这些书能够让大家真的得到金融的智慧。
没错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已经结婚的、啊、或者还没结婚的都要看一下。我觉得结婚真是人生当中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哦。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金融的智慧》，那么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财经作家雷浩斯，谢谢，
谢谢大家。
好想请毛利小姐帮我问理财问题哦。
听完 Today 来读书，好希望分享学习心得哦。
我想跟主持人互动，要怎么联络啊？
编辑室好好说的报道太棒了，我也想回馈耶。
这些也有你的心声吗？我们听到了。欢迎加入金州大耳朵 Podcast 粉丝专属社群平台，只要点击资讯栏连结并输入昵称，就能马上互动。
我们等你哦。